早期课第二册第321、22页这个地方哈，那他有写一段塞斯的一些论点啊，那我觉得这段论点很值得大家做参考哈。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潜意识连接在我们的内在感官的外端，我们的潜意识连接在我们内在感官的外端。那我们的内在感官呢？它是直接创造物质的一个直接工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什么事情想要做但是做不成，其实是你还没有处理到你潜意识跟你内在感官的部分这样子。好，那他又提到，其实预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对一件事情的期望，比如说有个人跟你讲说，哦，你将来大富大贵，那么你也很相信的话。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但是相反来讲的话，假如你觉得说我不行，然后这个事情我做不到，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它直接就会从这物质的建构当中，它就会直接变成是不可能的这样子啊。所以你去看所有的宗教，不管哪个宗教哈，你去祈祷都会有用，因为祈祷你会有一种被扶持的感觉。就是被照顾、被扶持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会觉得是有神力在后面支持你。那尤其是你很坚信有一种力量可以让事情发生的话，那这个期待本身就会带来很强的力量。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谈到说我们学赛斯了，最实用的就是说，那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赛斯的思想用在你自己的身上，然后去完完全全能够把你的想要做的事情能够完成哈，在赛斯书里面他提到有六种力量，那我想老同学都听过很多次了哈。那么第一种力量呢，就是理所当然的感觉，就是那种顺理成章的感觉，我就理所当然是会是这样的，我理所当然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比如说有些人他会理所当然是说我老公就会很疼我啦，好。那有些人认为理所当然，我就不能够怎么样哈？那这个理所当然的感觉呢，它是实相创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你觉得你理所当然是怎么样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期待。他有提到那狄更斯的那个 Great Expectation 呢，我们翻译做"快若鱼生俱"了哈。但是他提到说，其实 expectation 本身它就是一种情感，而这个情感呢，它如果送到比较深的潜意识以后，而且你也相信它的话，它变成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内在感官，你的内在感官呢，它会连接到所有的物质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它会直接创造实相。所以理所当然的感觉，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轻松不费力、放松的感觉。因为我们提到说，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话，我们是要怎么样？要转向。转换，然后变成另外一种方式嘛，对不对？所以当你要转向的时候，你必然要放松。不管你今天做什么样的一个创作性的工作，或怎么样的一个新的改变的话，那么放松是一定是第一个。尤其是像我们在做创造力工作的人啊，比如说你是艺术家，你是音乐家，或者是你是一个出 idea 想 slogan 的人的话。你要一个新的 idea 的话，你必然要先让自己放松，因为我们说，其实我们每个人他是有方向性的，就好像我们那天提到说，你坐在这边，你并不觉得地球在移动，可是它是在移动的。那我们的思维本身，我们不觉得它有在动，但是我们是朝着我们的固定的方式在动的，所以那个叫做习惯嘛。那有很多的团体，他们在讲第八个习惯有没有，或在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习惯，去改变自己的习惯，但是这个其实并不容易。但不容易的方式呢，你去相反的方式，或者是放松的方式，你就可以马上看到这个之间的不同嘛。所以第二个感觉就是轻松不费力的感觉。假如你认为说这件事情做起来是很辛苦，然后你根本不可能做到，那么这样的又符合到我们说的期待嘛，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做事情就比较不容易。轻松不费力的感受这样子，那第三个呢，是你是被扶持的感受。那被扶持的感受这个东西呢，借着宗教力量是很快的。比如说， 我觉得神是在照顾我，我觉得佛陀在照顾我，我觉得某个宗教的力量在扶持我，我觉得某个人在加持你，或者是你觉得说你找一个你心中的偶像或你的就是你所相信的这个人呢、啊，你觉得说他在帮助你，他扶持你，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会有一种安定的感觉，然后那种状态呢，你对未来的想要实现的那个部分，就有一个你可以完成的预期的感觉。所以被扶持的感觉哈、哦，这个是很广泛的被应用在我们说宗教里面，好、哦，就是你觉得你是被扶持的这样子。那第四个感受呢，是叫和谐的感受。假如你心中有很多很多的冲突，那就表示有很多不同的力道在里面打架。那既然是有不同的力道打架的话，就表示什么？表示互相那个能量跟方向是互相抵触的。所以当我们想一件事情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要么就做，要么就停，但是不要说又要做又要停。那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有一半的力量是往前走，有一半的力量是往后退嘛，所以那个和谐的感觉是表示说我，因为我们讲说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考、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感觉在对外创造实相，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内心没有一个和谐的感觉、调和的感觉，没有一个一致的方向性的时候，那么你的神奇的力量就出不来了。好，那这个和谐的感觉呢，算是有一段话是说，真正的创造力是来自于享受这个片段，而在这个享受这个片段的时候，它总因此而完成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对不可知的事件产生一个信任感。好，比如说孩子在长大的时候，种子在播下去的时候，你实在看不出来它是有可能会长大的，可是它就会长大。那我们想完成一件事情，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可是事实上你只要做了，对未知的这个事件的产生有一个信赖感。那用这个六个感受，六个感受呢，我是把它归纳成今天的一个主题了。这个主题就是说，其实你要踏上梦想成真的这个人生旅途的双脚是你的信心跟你的期待。好，那么期待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你对一件事情你觉得你可以做。好，那有些坏的期待也是很可怕的，比如说医生告诉你说你得癌症，你大概三个月。好，那问题是其实人都不一样嘛，啊，身体的状况是心理所跟心理的状态是有关嘛，但是他根据大量的统计资料，他跟你讲说按照目前的资料你会三个月，那这个三个月一旦告诉你的时候，是不是在你的心中它产生被预期的感觉？那可是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你说不定赛斯有提到有好多病症你是不知道的，可是它自动好了，因为你的心理的问题解决了，你的身体的问题也跟着解决了。所以那个期待的这个意义跟它的好跟坏，在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样子。那最后从期待当中我们会谈到信心，就是比如说我要做一件事情，那其实是两种很重要的力量在主使的。这两种力量，第一个就是说我这样做我觉得我可以做到，这是信心嘛。好，可是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产生很多的怀疑，那这个就是说你的信心不足，就产生我期待的不是我认为我可以做到的。所以期待可以让你的信心继续的延展下去，这叫期待嘛。我顺理成章就会变成那样，我理所当然就会变成那样。好，那比如说我到美国来，我才一无所有，我也可能什么都不是，那甚至不认识半个人，可是我可能对我自己有一个期待，说我到美国去，我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天空，我可以赚很多钱，或可以开展事业，或可以其他方面。当你有这个期待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情况。那一样的，这个期待本身它会应用到很多方面，比如说人际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婚姻关系，你怎么样期待对方。好，最近我们在我们的那个顽童俱乐部有很多在传 那些信息嘛，就是这一对夫妻好到不行，然后互相非常恩爱，那太太就想试一下先生到底会不会 出事情，那就派他最好的这朋友过去试验他，就假装他自己出差这样子，结果一试到 床上去了，然后最后闹到离婚。好，然后他的结论当然是说人是不可相信的，对不对？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最近呢有几个人在网络上传这个东西嘛，好，那其实你有没有期待事情在发生？这个海森堡有一个理论嘛，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嘛，你在观察一件事情，你的主观思维它就直接在观察物上产生一个我们说心电感应的效果，所以你怎么有可能，假如说你真的很有信心的话，你怎么有可能再去做实验？你不必做这种challenge， 没有必要做这种给人家这种 temptation 嘛，对不对？那他其中也有提到一则，就是有一个好像是诺贝尔得主的一个专家嘛，那他要把他的找一个接班人，好，那当然他的助理就跟他讲，哎，你要不要试验你的那个接班人？好，那怎么试验呢？就是用另外一家公司用很高的这个位置跟金钱引诱他。那这个人就说我不做这种事的，好，因为我如果相信他，我根本就不会去想要去试炼他这样子。结果后来当他的接班人起来也非常成功，但后来才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故事，他就泪流满面说，我真的很感谢我那个老师。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时候他试炼我的话，我一定没有办法经过那个试炼。他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重病，我太太怎么样，他家里很需要钱，好，那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是抵不过一个金钱上的引诱。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对别人的期待到底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哦，尤其像人际关系当中，你期待对方是好的还是期待对方是不好的？因为你期待对方是好的，基本上对你并没有损害，可是对他来讲的话却有非常大的注意，因为在心电感应的层面，他会接到你对他的祝福，他会接到你对他的看法，然后这个部分呢，他直接会影响你们之间的交往跟后面的结果。好，赛斯提这个神奇之道的这个六个原则，我真的是希望大家把它当作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要素了。好，你要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那个理所当然的感觉，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好，那我们常常在这个过程呢，我最近是有几个朋友，一个从大陆的一个朋友，他在跟我谈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谈到他以前跟他的堂姐堂妹呢感情都非常要好，那也谈得非常非常好，那现在呢因为各分东西了嘛，然后经过几年，他的堂姐妹生意上都还蛮成功的，那最近呢他家里出了一点事情， 有家人生病，他们回去一起照顾，然后他会发现到说他一直试图的跟他的姐妹聊天，结果他的姐妹是一点漠然这样子，很冷漠。那一方面他觉得受伤了，那二方面呢他就觉得说好像他自己是很没有价值的嘛，然后又在脸书上看到他的姐妹在脸书上提到说根本就各自已经都是不同了这样子，那他觉得很受伤，然后甚至影响到他自己睡不着觉这样。但是我们回到一种状态，我们这样讲，如果你是一棵橘子树，那对方是一棵桃子树，那么桃子树会讲当长小时候大家都是小树都没有问题的，好，小朋友大家一个小学的同班同学当中你看不出什么大不同的地方，可是当几年之后，橘子树是橘子树，桃子树是桃子树，对不对？那桃子树可能看橘子树说你怎么那么黄啊，你看我多漂亮，我桃花你看多漂亮，对不对？还有呢，你真的一点核心都没有，你做事一点核心都没有，你看我的桃子中间都有硬壳啊，我保护我的种子多好啊，你连核心都没有，对吧？还有啊，你怎么那么酸啊，对不对？对，但是现在问题是，你如果是橘子树的话，那我请问你，你是要当桃子吗？还是你还是要努力变成橘子？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 当你要努力变成橘子的时候，你就不要管别人对你到底说些什么，因为那个一点都不重要。他可以批评你，他有权利批评你，他可以指责你，他可以对你有不同的意见，但是那是他的意见，对吧？那我呢，我可不可以批评他？我还是可以批评他，因为我的看法是跟他不同。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当我发现他跟我不同的时候，其实重点不是我要管他跟我一样，不是，而是什么？从他的身上学到你不同的优点嘛，或者是没有办法学到，你至少要去欣赏他嘛。因为我们说真的，我们的肉体没有办法说我吃我的肉长大，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我上个礼拜讲过了嘛，哈，我没有办法我吃我自己的肉然后我长大，所以我一定要吃非自己，不是我自己，我吃了它我才能长大。那么精神上也是一样啊，我一定跟我相异的人，我才能够让看到我自己，同时我也看到他跟我之间的不同，同时我才因为他跟我之间的不同，所以我扩大了，是吗？嗯。可是当我扩大的时候，就好像我吃非自己一样，就变成什么？变成我自己。我所感觉到的，我所建构的资料跟他永远不会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写到说，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理生命里程的人。我本来后面加一个句点，啊，真的是句点嘛？因为你不可能发现有两个人他的生命里程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你怎么会有可能希望别人跟你是一样的，然后完全了解你，完全同理你，然后完全赞美你？其实，当你要别人赞美你的时候，就好像什么，你的鼻子被他猪肉锅勾进去了，因为你一直会在寻求他的掌声。然后他如果没有掌声，你会觉得我好失落，我睡不着觉，我焦虑得不得了，因为我得不到他的掌声。那为什么我得不到他的掌声？基本上是因为我没有给自己掌声。如果你看重自己，不可能有人看不起你。为什么？因为你看重自己。我最近刚好礼拜四吧，我们公司刚好有一点吵架了。那吵架的原因是呢，一个同事呢，他就好像拿一些东西给我们的犹太的同事吃啊，然后他们在开玩笑，就说：“哎，这东西很好吃，那我要掐你五块钱。”他说：“五块钱太多了。”他说：“哎呀，我还从来也没拿过你的钱，你这个犹太，你这个就威胁这样子啊。”
你这样讲，
一般人对犹太人会这一种这种观感嘛，但是其实没有恶意，因为他们纯粹就是打来打去骂来骂去，就纯粹好玩，而且是真的很有交情，在互相在打来打去。就那犹太人就很生气，然后来告诉我说他是种族歧视。好，我说如果我是你，我一点都不会这样想。我说你去看哈，犹太人1% 的人类人口，但是做了大概50-60% 人类的成就的事情，对吧？
对。
耶稣是不是犹太人？
是。
弗洛伊德是不是犹太人？布雷尔是不是犹太人？
是。
爱因斯坦是不是犹太人？
是。
你看几世最有成就的这些人都是犹太人啊，所以不是犹太人有不好，是你没有学到犹太人的文化。如果你学到犹太人的文化哈，那么我问你省钱有不好吗？我说你如果十几年前就听我的话。好好当个犹太人，你今天不会没有房子住。因为到20年前他来我公司，我就跟他讲说，哎，你可不可以搬去你跟你妈妈住一年？我说住一年咯，你现在一个月2000块租金，对不对？住一年20000块，对不对？你买一个20万的房子，10%，那个时候10% down，对不对？你住一年就有房子可以住，而且就有房子是你拥有的，房价一涨，你涨就好几倍，对不对？如果你真的犹太人，那个节省钱并不没有不好，我们中国人更会省钱。好，我们非常的会省钱，省钱没有不好，问题是我们没有学到那个文化，那才是我们的问题。我如果是橘子，我没有学到当橘子的那个本能，那个才是不好的。对吧？
对。
有人说的 Goddamn Chinaman， OK 啊，我是叫 Chinaman， 我没有说你 Goddamn， 我不 Goddamn 我就怎么样，对不对？除非我自己看不出我自己，如果我今天接受我自己是个中国人，那我觉得我以中国人为傲的时候，你讲我什么我都会觉得说我还蛮喜欢我自己是个中国人。我是 我当中国人是拥有中国人的一些传统跟文化，而我要学的是这个传统跟文化，对吧？
嗯。
那我今天是个橘子，我要学的是这个橘子的味道、橘子的香味、橘子的颜色、橘色的温度。橘色温度很好听，等一下放橘色温度给你听，是吧？
暖暖的。
对，好。回到赛事的基本想法，就是你创造你的实相，对不对？你今天的样子、你的鞋式、你的才华、你的外观，谁创造的？你自己吧。如果你接受你自己，就没有位差。所以没有位差的意思，你不会看不起别人，对吧？我为什么会看不起别人？因为我没有肯定我自己，他有位差，我希望把我自己凸显比你好。为什么要比你好？因为我没有接受我自己，我希望透过比你好来让我自己发现我存在是有价值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位差。好，当我说我看不起对方的时候，请问真正自己是对的吗？自己是没有位差的吗？对不对？你知道我什么？你今天有车票，你不会想跟人家抢位置吗？我今天对我的存在非常肯定，非常有信心，我只专注于我要成为我自己，对不对？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专注于我要成为我自己，因为那个是我生命来的主要目的，而我要做的是什么？是成为我自己。因为我如果不成为我自己，没有人可以成为我，这样对吗？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做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忍受一个叫做孤寂感。孤寂感的意思是说，我这样做好像大家都不同意，我这样做好像人家有在异样的眼光看我。所以决赛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定位，对吗？什么叫定位？就回到什么是你的生存本色，你的存在本色，你的本质，你的真正的你想表达的那个区块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你想寻求别人的赞同，想求别人的赞美，好，想得到别人的肯定，想大家都一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发现你有一个问题，你完全没有办法不伪装，对不对？因为我要看你们怎么想啊，那我一定要看你们怎么想的话，那我怎么样来像上个礼拜所讲的尽所有的可能来表达我自己呢？当我没有办法表达我自己的时候，我怎么有可能有能量有力量呢？像各位同意这种说法吗？ Yeah. 所以第一句话是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旅程的人，所以你放心，你生的时候跟你的时候跟死的时候，你绝对是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好，没有人陪你走，绝对没有人，再好的人都不可能陪你走死亡那一条路了，就算一起死也不见得会跟你在一起走在一起嘛，你还是自己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嘛，是不是？好，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是，事实上没有吃掉自己而能长大的人，所以你一定要找跟你相宜的人嘛。所以孔老夫子讲，三人者必有我师焉啊，三个人我一定会输他一个。原来我这个国语不标准。好，那这个我们谈到生命的信心当中，有一点呢，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赛斯在谈到实相的一个主要原则，也就是我们在写赛斯思想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他的原则就是说，要怎么讲呢？就好像骆驼行一层包一层，最外层它包中间层，中间层包里层，里层再包里层。那当然我记得有人是这么形容，就好像洋葱是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对不对？那你在你那一半，那是我们说的我们的自我，可是外面的那一半中里面有一半，里面在里面有一半，里面在里面有一半。我为什么提这个呢？你去看早期课赛斯在传赛斯资料的时候，他发现一个什么状况你知道吗？赛斯每一次的这个上课都会抱怨一句话，这些资料都被鲁伯挡下来了，因为跟你们有关，跟你们私人的生活有关，所以被他挡下来了。然后有一些很多的一个情况是说， 好，今天鲁伯好像没有谈，他比较开放一点了，我一定要尽可能的在他还能够让我讲的时候我尽量讲。好，然后他说如果我要传这些资料只有一种可能性，把鲁伯打昏，或者是让他进入深层的出神状态。那所谓深层的出神状态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我今天洋葱有两半，对不对？那我内里的那一半想要去告诉外面的那一半，可是外面那一半他把门关起来，他把它封锁起来。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到一个状况，就是所有里面的声音你看完全听不到。这样各位了解我要讲的意思吗？但是这个东西哈，为什么非常重要？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牵涉到你把你内心的那个灵感之门打开。好，你怎么样把内心的灵感之门？就刚讲到第一个原则就是理所当然的感觉，它本来我就会有。第二就是你要有种放松的感觉。好，你没有放松，你不可能转向了，你也不可能转换，所以一定是三个步骤：第一放松，第二转向，第三转换。可是我们因为我们固定都是在一个线性的方向上，所以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习惯用我们的方式走，可是我们却没有觉得自己按照我们的方向性在做，我们不知道我们按照一个方向性在做。各位你们知道吗？以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看自己，比如说有时候你在听东西，你在想东西，你在开车，你就完全不自觉的这样在开，甚至有时候开车你说我怎么绕到这里来，然后你在想原来以前我都是这样绕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会不自觉的会让你，当你去一种深度思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自觉的在这样做。我在做菜的时候，我都会边做菜边在想东西，那个菜根本不用花脑筋嘛，因为你是大部分是放在我自己的思维里面，因为我觉得那做菜的时候本身是相当放松的，所以我边做菜其实是都在边想东西。我跟各位讲，你今天是一个有创意的人，在创造工作上用很多的人，你就发现到你经常会让自己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好，所以为什么脑力激荡术会很有效？因为脑力激荡术的时候，你真的会放掉自己的方向，因为你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大家只是玩而已。为什么游戏心很重要？因为当游戏心的时候，你说反正是在玩而已。可是常常在游戏心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好的意见会出来，我们大家来玩玩看。像我今天炒米粉，我炒到一半的，其实我是炒到一半才想到说，好像没有做过咖喱炒米粉，我再去拿咖喱粉，而且辣的咖喱粉加上去的，好，就是那种做做看嘛。然后我昨天才做一件事情我要德成堂买好多那个那叫什么乌参海参刺参，对，那我不是一直买一个，我买好几种，我买那种就是羊角参，另外一种是什么墨西哥刺参这样子。墨西哥刺参蛮贵的，大概98块一磅吧。对，那可是你这样算也不会很贵，因为一条的话大概7-8块钱啦。可是它一条很小，对不对？它最后可以发很大。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人说想要吃。好，然后他说这个对身体很好，那我从来没有玩过嘛，我就玩玩看，对啊，那玩两种嘛，另外一种就是便宜的19块钱而已，一磅19块，对不对？那花起来非常大，我相信你们外面吃的大概是19块那一种。对，那为什么会起这个主意呢？因为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叫一盘乌参29.99块，我以为是很大一盘，对不对？
一点点，
就一点点而已。我觉得说哇，
好贵
怎么会那么贵呀？然后我就去查一下，这个蛮好玩的，来玩玩看。我的意思是说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想尽其他的办法让自己的生命充满了一个好奇跟新鲜呢？ 可是往往看失败就失败嘛，又怎么样嘛，对吧？失败就失败啊，但如果成功呢？你看成功就很好玩了。所以游戏心真的是一个人生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你太严肃，太不敢去尝试一个新的物件的时候，如果说按照我的就是说一般我在炒米粉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失败的，因为我知道炒很多次了嘛，连那个张宏毅老师都说，哎，怎么没有吃过人家炒米粉这么好吃的？我知道我炒米粉很好吃啊，可是我试一个新的东西不行吗？啊，你们骂我就骂我吧，对啊，就这样子，好玩嘛，是不是？
嗯。
所以回过头来，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我们说我们是谈意识学，其实活学也就是意识学。如果你真的有研究活法的话，活法叫什么？唯识论嘛，唯识学嘛。活法也是在谈意识，也是在操纵我们说意识的状态嘛。那为什么活法研究意识研究到后来会所有的事情都通呢？为什么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落尽通、六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意识本身就好像我刚刚讲的是一个漏斗型的，当你能够操纵它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的来气是自如的啦，不是静坐可以产生天眼通，不是，而是你对意识的操纵，你对意识能够把握好，比如说你的意识游离的时候，之间跟 之后是什么的关系，但你怎么样让知道自己的一个思维是有个方向性，然后让其他的思维能够进得来。好，那我想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就很简单嘛。我们提到说，如果我站在他的立场，用他的角度去思考，你就发现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这个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包括昨天我也在试这个，一个朋友在问我，他说一个80岁的老太太齁，然后她的先生90岁都快死了，为什么还80岁的怎么怎么样，他说难道死之前不给他一个好脸色看吗，或怎么样。我说亲爱的，你去看看在当今这世界上是夫妻的齁，就算你明知道先生或者是太太得了癌症你快要走了齁，你在走之前愿意原谅他的有多少啦，包括我自己的弟弟就好了，他没有真正离婚啊，但是他要走的时候，拜托他说太太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他，他不要就是不要啊。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爸爸要走了，他妈妈恨他恨到不行了，我说他人都要走了是不是去看一下，不要。对，因为如果你按照他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他会说我给你辛苦80年了，没有那么久了，60年的话我管你，因为这种生跟死这部分哦，他在他的思维当中是跟我们对他的思维是不太一样的。你知道，当我们用一套思维的时候，你用那一套思维会产生那一套不同的感觉。各位，你相信吗？
对。
好，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哈，碰到一件事情，你跟你讲说，哎呀，退一步海阔天空，然后你会怎样？你把它当作自己的思维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对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好。那今天给你另外一套思维，啊，就是说，士可杀不可辱，不争此时争何时？人活着怎么可以，啊，怎么可以连这种，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对不对？我怎么可以咽下这一口鸟气？当你带着这个思维，你会怎样？我跟你争到底，对吧？那其实是你采取什么样的思维，然后。我们会很会，我们大家都很会哦，我们很会用成语，这个成语要带进来以后，你就发现你自己不太容易变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我现在很轻松，对不对？然后你现在带了一个成语，就是说哎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么我轻松就不是人上人了嘛，对不对？那当你要打别人的时候，你会去找一句很有效的成语带在他身上，对吗？你若想攻击对方，你觉得你会怎么做？
攻击
对，你会找一句成语，因为这一句成语叫做什么？叫做定型的什么？定型的思维模式。好，你找到这个定型的思维模式，你就觉得自己怎么样？很有力量。你看 古圣先贤都这么讲的，但是你有没有看自己的感觉是什么？你准备怎么做，而不是人家曾经讲过什么话，对吧？呀，因为你采取任何一句话带在自己身上，你就发现你的感觉是脱脱的不一样，对吧？有人跟你讲说，你对太太那么好，你是台湾话叫菠萝，对不对？太太的奴隶吗？所以你就不敢在妈妈或爸爸面前对太太好一点，因为你说对她好一点，就觉得我是菠萝，是不是？菠萝是不是变成一个框架，然后架在你身上，你不敢去动它，对不对？然后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告诉你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你不疼太太，不然你要疼谁？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对不对？然后你会怎样？怕爆敌高武，你打太太，你猪狗不如，对不对？你对太太不好，你猪狗不如。那请问，那你会怎样？你要对太太好一点嘛。那你现在问题是，这里有刀有枪，有弓箭，有弹弓，你要采取哪一种当你的武器嘛？你要拿哪一个？好，不要被自己骗了，因为我们常常会拿很多的东西框在自己头上，戴在自己头上，把那个武士装往自己身上一框，我是唐吉诃德，结果变青蛙诃德。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自己习惯性的是什么，然后习惯性的知道我们自己其实真正内心的真正的想要做的是什么。对我来讲的话，其实我常常感觉到，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心中就有一份那一份温柔，我真的很不希望伤害到任何人。对，那所以碰到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用几个方式去衡量。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是真的是这样子吗？第二个，有没有带着善意？好，那第三个，它很重要吗？这三个问题，不是我说的啦，是苏格拉底。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善意。对，比如说我今天跑来跟你讲，我说来来来，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好，但你讲之前先黄亮，这是真的吗？你是听来的还是你这真的知道了？有没有确定它一定是真的，还是人家的传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讲这句话，当你讲的时候，你有没有善意？对对方跟对讲的对象跟你要讲的对象有没有带着善意？第三个，有那么重要吗？好，真的那么重要会讲不苦吗？也许没有啦，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就不会变成一个代言词，就是帮很多的传说、很多的谣言在团体里面绕的时候，尤其是团体，我告诉你，我待过太多的团体，几十年前我就从不同的团体一直待到现在，我在团体里面就有看到一件事情，有不断的一些谣言跟征婚，对不对？因为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不管这个人曾经对这个团体有多大贡献，你只要听到说哦，他怎样，他这个人很自私的，他怎么样，你听到你也把他接受了以后，你会觉得说再来你就再也看不到他的优点了，不是吗？因为当你的眼睛被一个小小的木头或沙石跑进去之后，你能够看到什么吗？你没有眼睛可以看，你没有感觉可以。这个太太可能对你好到不行，这个太太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你真的很需要她。可是你会说，哎呀，天下何处无芳草，你去找找看啊，因为没有人在跟你有同样的恋情，从小到大，从以前这样的拉拔一起长大的家，然后有这么多过去的深厚的这个友谊跟交情跟互相的过去，真的是一件事情就把所有事情都砸了吗？是吗？好啊，有没有这样做，有没有善意？然后再来就是有这么重要吗？好，比如说我觉得自尊心受损，那有那么重要吗？还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你去看啊，我这是我觉得说真的，我觉得说用这种三个方式来看看的话，其实是还蛮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那真正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20年前我认识某个人，好，可是在日子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可能在外面上班，他可能在家做事，或者是他在外面做事，你在家里做事，不管怎么样，你会发现到说有很多生命之间的差距是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而我也不是原来的我。那但是问题是相遇并没有关系，相遇并没有关系，相遇是我怎么样开始用我的，就是还能够带着善意跟爱来看着我现在周边的人。各位，你如果没有办法去处理你现在的状态，你一样没有办法处理未来的状态，因为它会重复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出现，因为那就是我们说的动态。所以动态的意思它是成长状态，我们一般会把动力解释成这个力量，对不对？但是其实赛斯的说法，动力它是一种成长状态，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成长或完成任何事情，它其实是不是你个人的成长，它其实整个架构的成长，它是一层一层的成长。那你的成长被谁包住？被你后面的那个内在自己包住的。宗教的术语是被上帝包住的。那换个角度来看，那你做什么事情可不可以往内去寻求力量？也可以啊。
刚刚你讲的，我没听到。他说，第一个是转换，第二个是转向，
跟对，第一个一定是放松下来嘛，第二个才是转向嘛，第三个是转换嘛。因为我现在我在一个动力的状态之下，对不对？我这个球继续往前走，对不对？当你没有慢下来，你没有办法转向嘛。好，你一转向才能够开始转换嘛。可是在转换跟转向当中，它必须要两个原则嘛。第一个就是期待跟我们的信心嘛。我对我未来我有一个信心，我知道不管我怎么样变化，今天我碰到再大的困难，我都有一个内在在扶持着我。为什么？因为所有力量是相连的嘛。多次元人格跟多次元实相的一个好处就是你相信你不是单独存在的。因为为什么？我刚不是念的那句话吗？潜意识位于内在感官的外端，并由内在感官创造物质建构。谁在创造物质建构？你觉得是你吗？不是，是你的内在感官。就好像你的身体明天早上起来，有没有人告诉突然间觉得不能动了，然后突然间癌症发生了，或突然间中风或怎么样，那这个到底是你的身体建构的还是你内在建构的？我昨天不是说我买海参吗？各位，你知道海参是什么样的动物吗？
是海底动物，
又叫海鼠。那海参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本领，当他被猎物看上追他的时候，他会把他的内脏全部吐出来，变成一个没有内脏的海参，然后让这个他的猎物吃到吓他吃到他，但是他已经逃走了。然后他内脏逃走之后会再继续长出来。当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胃会翻滚，对不对？很想吐，对不对？但是你不会吐出你的胃吧？那你会想说，一个人没有内脏怎么生活？好，但是海参可以。所以意思是什么？就算你碰到必须没有内脏的时候，如果你的内在希望你存活的时候，它还是可以，因为每个人其实标准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东西我们之前有谈过很多嘛，就好像我说在8146公尺的马里亚纳海沟还发现有鱼在游泳，那8146公尺的压力有多大呢？是8万1460吨。那8万1460吨压你的时候，你会变成怎样？对啊，假如说一个500磅的人摔到你身上，你可能就骨头就松掉甩掉了。那5万磅的人，8万磅，每一平方公尺8万磅，但是在那个地方他还可以悠游自在的游泳，对吧？所以不是困难本身，而是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能量出了问题了，它其实是我们的心灵出了问题，我们没有新鲜感了啦。所以各位说真的，随时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现在长大了，我知道。好，你现在成熟了，我也知道。你现在很有钱了，我也知道。你现在很理性了，我也知道。但是不要忘了孩子的童真跟那个好玩的心。因为如果你不会再跟你的伴侣玩了，好，如果你们之间没有玩，游乐的心，互相斗来斗去那个心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的能量慢慢在消失了。还会说看到一朵野花 摘起来插在他的头发上吗？还会吗？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像我到现在我还是在买那个迪士尼联票，已经涨到了600多块了，我真的没骗你们吗？这样没有，这个就是很公平的，而且是 premium 的，就是每天都可以去的。
哇，想去就去。
对啊。
Parking free。
Parking free， 对。对不管花多少钱，我愿不愿意维持一个好奇的童心呢？不管花多少代价，我愿不愿意还是回到一种游戏跟轻松的感觉呢？还是说我一定要很认真呢？好了，我明天成佛成仙了，难道我今天不能当孩子吗？我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要成佛成仙？就只有没有洗澡的时候才会成仙。文书转仙。Yeah. 为什么你会想把自己跟别人划分成不同，而你比别人高？如果你真的看重自己，这个其实是不会有的啦。你也不希望人家崇拜你，你也不想把自己弄得比别人高。你其实是会尊重所有跟在你身边的人，因为为什么？因为是你创造他们在你身边的嘛。他这里提到哈，对事情的预期有好处，也有很大的危险，因为潜意识的感觉会造成结果。这是321页说的哈。那感觉不只是被投射出去，也会被其他人感觉得到。所以，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会认为他会不知道呢？他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在他的动力上面，他已经加了一个他知道你恨他的一个动力了。你的自我不知道，但是潜意识知道。但是问题是不是你的自我在创造实相，而是你的潜意识在创造实相，这样对吗？我在潜意识里面 blockage 出去了，你的自我不知道，我的自我以为我瞒过你了，可是在潜意识的层面我们在各自创造封锁。所以你真的狠心放掉桌边你最珍爱的人吗？去想想这个问题。因为潜意识位在内在感官的外延。什么叫内在感官？当你没有外在感官的时候，全部都是内在感官。你又没有内在感官的时候，天天都是。你睡觉的时候天天都在使用你的内在感官，因为你没有戴眼镜。就算戴眼镜也没有用，在梦中你就没有戴嘛，对不对？没有身体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官？有嘛，这个有嘛，一定有的嘛。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所有的都有嘛？所以你的潜意识位在你内在感官的外端。好，然后呢，经由内在感官在做物质创造。所以一旦你学会了处理潜意识，并且与它沟通的时候，你就能够创造更多建设性的物质建构。而且当你是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哦，你了解到预期是会严重影响到对实相的感知跟实相的建构。各位知道蔡师在讲的意思吗？我有一个预期，我因此假如说我能够跟我的潜意识开始做沟通的时候，我知道我内心里面真正的感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不知道内心的感觉？因为我们伪装很久了啦。你们要看我什么样子，我装那个样子给你看啦。好，去梳不同的头发，去好，去什么双眼皮啊，什么高鼻子啊，说做嘴巴大奶奶，反正你要看什么我就做那个样子给你看。可是你到后来忘了我真正的样子是什么了。好，肉体上是这样，精神上更是那样嘛。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潜意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内在真正的感觉是什么。但是这样的话，对内在的感知跟实相的建构 完全失焦了，然后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放松，没有办法转向，没有办法转移，因为当你能够转移的时候，你的环境的配合将会是自发而不会力的。所以应该回到那个理所当然的感觉，回到那种信任跟放松的感受，回到那个恩宠跟和谐的感受，然后信任自己是有那个自发的力量，信任自己是有能量跟有力量，然后对自己的生命的能量臣服。我不是说一定要挑战我自己到什么程度，基本上当你接受自己的时候，我们刚以前谈过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在任何事情任何时候你想尽办法让自己觉得满意，对自己满意，不是当然也是对别人满意，那个有什么好处？有最大的好处是当我觉得我自己满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 critical 那些批判没有了。当你觉得那个批判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力量做很多事情，然后容易集中，然后不会放弃，然后再来你的潜意识的那个 feeling 被改掉了，因为你的感觉是好的。好，甚至有的时候你觉得说我真的过不去的话，我恨死那个人了， OK 啊，你到海边去砸石头，砸到自己说啊，其实也没什么，好，然后再让自己回来。千万不要说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我的修养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也不能对他生气，再说生气对我也不好，对他也不好，再说我对他有生气的时候，我就会影响到我的实相，所以我要忍耐不要生气。那你储存他，你扼杀他，然后从此创造一个更不好的东西出来。所以有怒气 OK 啦，但是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自己的怒气消掉，消到一个程度。今天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其他方法的时候，用你的想象力去找出好多好多其他的不同的事件，然后去选择一个让你自己过得舒服，或者是对他的感觉舒服。好，你可以说这个人，你现在好了，我现在找成语字典一看，自私成瘾的人，好，然后凶暴没有爱心的人，好，或者是这个人不值得我花我的爱心对他。总而言之，你看到好多的这个成语字典，然后你会觉得说，天哪，我完全没有力气，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办法移动，我好气，好恨，我好。但是问题是，你再去找看，换另外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赛斯在他的早期课当中有一则，我觉得值得给大家做参考。好，他提到说，鲁伯，你这辈子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学习独立，所以任何时候当你想要依赖别人或躲在哪里不想动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出问题。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你才真的愿意看自己那个想要独立的心呢？好，如果说你今天发现丈夫跟你离婚，或者太太跟你离婚了，出去呢好像去那家公司，他给你薪水很少，那也对你就是不理不睬，那这么多挫折跟委屈，他也许不是挫折跟委屈，而是在导引着你走向你真的要走的那一条路，就是独立。所以你生命碰到什么困难，假如你按照赛斯的一个理论来讲，是告诉你说所有你的环境就是在帮助你成长嘛，所以你觉得的痛苦就是帮助你完整，所以你所碰到的难题就是帮助你去审视你自己的思维的方向，而改正它，变成你可以完完全全游刃有余。而这当你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那么你的困难解决了，而且再也不会有了。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放心，这件事情你过了，下一件事情重来。好，下一件过了，想更大的事情在后面，你永远会在这个试炼当中不断的在转来转去。所以我上一堂课有提到说，困难来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把它移掉了，最好怎么样，待在里面，然后适应它，然后呢想办法解决它，就好像潜水员一样，在一个地方先适应完以后，再想尽办法来突破吧。所以谈到最后的话，我们就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应该专注在自己本能里面的创造，充满勇气去成就理想的自己。好，那我想我们先把这个课程停下来，然后我们来谈一下私人的事情，这样子。好。 OK， 好，谢谢。